亲朱瑞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158页，经本第158页，我们今天从158页经文第二行开始讲起。158页经文第二行，请看经文158页第二行，护持大会，有外无间，今当演说，如及于菩萨摩诃萨闻是意义，于未来世不堕愚痴，云何无间？为先所说无间，若行持则，于三解脱不得，一一不得无间等法。除此外，于化神力现无间等，为声闻化神力，菩萨化神力，如来化神力，为于作无间罪责，除以悔过，为劝发故，神力变化现无间等，无有一向作无间事，不得无间等。除觉自心限量，离身财妄想，离我所舍受，离我所舍受，或十亿善之事，解脱余气相续妄想。我们接着前面第二章名五无间业，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五种堕到无间地狱，这阿鼻地狱的五种重罪，造了一定要受苦的，要受地狱的苦报。这五无间就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出佛身血破活火身。那想不到我们在本经却看到这造这五无间，却不堕这阿鼻地狱。原来这五无间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们世间法来做解释，一种是出世间法来做解释。我们世间法那当然就是有这四相的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这个出佛身血破佛身。那出世间法它就这忤逆罪的表法的意义了。前面我跟大家也介绍过了，我们都以为我是父母生的啊，任何人都是这么说的，我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是谁，这是我是谁生的，我的祖先是谁，我们都会这样讲的。那只是我们向上看，其实呢父母亲跟我们只是个缘起之法而已啊，缘跟他们有缘，所以这个缘有四种缘啊，报恩的、报仇的、还债的、讨债的，这样的因缘凑在一起。真正我们的父母从哪里来呢？十二因缘呐、啊，无名行识名睡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所以啊，这个杀父杀母，在这出世法的解释，就是破无明跟破爱其有，因为这是两重因果了。无明一破，底下十二因缘啊，变成还灭门了，你就出三界了生死了啊。那如果你把这爱其有断了，来世的生死也一样灭了。所以，如果你把无明破了，或者是把爱其有断了，那就是我们本经所说的啊。杀父杀母不堕无间呐、啊，那当然这是出世法的无间啊。这无明是我们的父亲，贪爱是我们的母亲啊。以后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要认识得很清楚啊。那第二层杀阿罗汉啊，杀阿罗汉他上面还有什么？还有辟支佛，还有菩萨，还有佛啊，四圣嘛。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位嘛，阿罗汉还有见思习，所以你把见思习破了，那等于这个杀阿罗汉了。你再把这个见思习破了以后，再破尘沙后，等于杀了辟支佛了，变成菩萨了。然后再把这个无明后破了，那就等于 臣服了啊，菩萨臣服了，所以他这个杀阿罗汉是指断见思习，然后更破尘沙后，破根本无明后臣服了。所以阿罗汉是个中间的过程，三圣皆为一佛圣，目的是叫你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成佛做主。所以你成佛了，究竟圆满了，等于啊，你超越阿罗汉的境界。所以这个杀阿罗汉是超越的意思，那这个不堕无间的啊。那第四种是破活活身，破活活身，这个身也是活活意呀、啊，那我们五蕴也是活活意啊，受受想行识啊。所以呢，破活活身的意思是照破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破五蕴照见五蕴皆空，这是破活活身的意义。那成佛了，那当然证了无间解脱了。那最后出佛身学，佛体是真如的，真如是绝对不会受伤的，是绝对不会有死亡的。真如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体是亘古拱今，尽虚空遍法界啊。但是真如是有体大相大用大，当我们证的尽智双明能所双亡的时候，你证的一心，那就真如了。所以一心开二门，然后这二门展开这三大，体大相大用大，我们真如的体啊，你这了不可得，就是我们的真心。它的相，它显出来的就是无量的智慧德能啊，它智慧啊，它的用大百千万亿化身，普入法界，普度众生，那是我们真如的体啊。所以我们常常想要明心见性啊，我们在想明心是什么，见性见了什么。如果你真正明心了，一念不生了，这一念心不是还住了一念不生，那就变成断灭了，有无二相皆离了，不生也不生了，顿除妄念，物无所得了。好了，见了心了。为什么？你知道这五蕴受受想行识，原来就是佛性啊，这个八识整个都是佛性啊。我们是佛性着相了，变成八识，那八识离相就是佛性，所以根尘接触看的就是我一个性嘛，就是我一个啊性。但是性呢，因为我们现在有情还有无情啊，我们现在有正义二报嘛，这个性已经变成有情无情了，所以我们在有情的八识的见分来讲，就把它称之为佛性；在我们八识的相分啊，我们来讲就把它称为法性。其实同一个性嘛，只要你顿除妄念，物无所得，根尘接触，无一不是佛性显的。所以啊，出佛身学是什么？你把这个八识把它扶住了，像阿罗汉内守悠闲把它扶住了，让它不起作用了，都在涅槃坑了，等于受伤了。出佛身血，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出了血受伤要怎么样呢？要什么呢？修养嘛，对不对啊？修养让它恢复嘛。阿罗汉就是等于哎，出佛身血，对不对？他把这个内所悠闲都在涅槃坑里面在那修养，但是两万大劫以后，他又开始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所以没有杀佛的，佛是不可能被你杀的。出佛身血已经很严重了，但是这一种出佛身血啊，等于证阿罗汉了，证的无间解脱，念念不以万法为理，念念不起贪嗔痴，这样是证的无间解脱了。这样的无间当然是不堕地狱的啊，他因为这是从出世法修断烦恼无明的这种角度来做解释。那今天我们接着要讲，我们以世间的断这做无间业，那是怎么样呢？我们请看这个经文，护持大会，有外无间，今当演说，如即于菩萨摩诃萨闻是意义，于未来世不堕愚痴。哈，有外无间，这个外无间是前面所解释以外的，哈。前面那种无间的出世法无间以外的这个无间，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啊，大慧菩萨以及于菩萨闻是意义啊，你于未来是要教化众生的、啊、要告诉他们，不能只说前面讲的那种出世法的无间证得啊，无间解脱道啊，解脱烦恼啊，念念不以万法为理了，念念不着相了、啊，其他在事项上你一定要知道，才不会啊，啊， 要告诉众生，造这五种恶业是非常凄惨的，果报是非常凄惨的，啊，让他们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啊，啊，所以不能只有以自己的境界证得出世无间，啊，然后不讲这个世间的造作诸恶业的无间地的果报，要让他们知道啊，或者众生会愚痴啊。那这世间的五种无间呢？云何无间？为先所说无间，若行持，行持者以三解脱，一一不得无间等法了啊。那就是前面所说那种无间除外的，那就是真正去造作了，真正的去造作啊。你起心动念，忏悔业障，一直痛心的忏悔，我做错了，可以把这个种子拔除。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在我们还没有造作以前，你起要害人心，啊，起十恶心，起忤逆十恶心，你借着深切的忏悔，我怎么会动这个念呢？哎呀，即使过去的因缘，过去的这种种种顺利的因缘，而让你起的这种缘，让你起这种心念，啊，但是你也要深切的忏悔，我怎么会起这个忤逆十恶的心呢？哎呀！我已经学佛了，我怎么还会这样呢？甚至深自的忏悔，深自的谴责自己，深自的自己来受罚，啊，自己来受罚，受了罚以后，心里比较安心一点了，受罚，自己愿意自己受罚。那个，这个，我一个朋友，他喜欢喝酒，哈，这个，然后发现胃不好了，有问题了，啊，他就说我从此要戒酒了，啊，我说好，这句话你讲的，如果被我看到怎么样？他说宰立的，我说不要说宰立，我要怎么跟你讲？你自己讲，他不讲，他不讲这什么呢？他说，哎，反正你看到我在喝才算数的，对不对？脸红红的也不算数，讲话昏昏的也不算数，这样喝了这才算喝酒，你看这怎么戒得了？永远戒不了。要什么？要自罚呢？我自己喝一杯，自己罚自己，三天不讲话，跪在那里跪香，要自己罚呢，这样自己才有办法拔掉，啊，有人要戒烟也是一样，我戒烟，我抽一张给你看到，给你罚多少？结果呢，大家都看不到他抽烟，结果每一次上洗手间，他上洗手间，你又别人一进去就闻到烟味，可是也找不到烟屁股，大概是触掉放在口袋里面。怕家呢，对不对？灭鸡嘛，把这个鸡灭了。最后呢，嘿，大家这个在那里等啊。有一天他上厕所了，两三个人从上面，那个厕所是倒摆嘛，这隔间隔住而已。他从上面爬过去，就看到他那里吞烟吐雾啊。哎，你看抽烟呢，你看没有自罚都很难，你看自己罚自己。所以如果你有决心，当我们造了这个无逆会，自罚你自己。自己给自己立个规矩，我动作念我要给怎么自己罚，对不对？哈，如果我们很小气的人说我自己罚，拿2000块来做什么？哎，对不对？你很小气，你自己会心痛，对不对？那你如果是怎么样的话，我哈，这个忍不住要讲话的人，好，我绝对2天不敬礼。如果敬礼，结果讲2天不讲话，哈，如果是讲了话了，我再加2天自罚，这样慢慢。你当你起恶心动恶念，那个种子就可以拔掉了。但是你造作了，那就很难了，造作了很难了。所以我常讲忏悔很重要，忏悔不仅我们佛法里面有，外道也有，外道他们有忏悔啊，像基督教还有告白，还跟牧师讲。所以那个听说那个牧师啊，他那个神父啊，被告白了以后，他们都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呢？他们一直想要讲，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明明犯法嘛，可是他就不能讲，所以得到忧郁症，良心不安，所以他们也要去告白，要一个找大的那个更大一点的那个神父去告白，因为他也受不了了，他也很难过，去告白，这个就不能讲嘛，就是告白都不能讲，他们也有这种方式的，啊，所以这是忏悔，所以忏悔是通佛教跟以及其他宗教都有这个方法。所以啊，但是如果没有去忏悔，等到你造作了，那 哈，忏悔当然是有效，罪孽转轻，但是果报还是跑不掉的哈。所以为先前所说，若行此则，如果前面所说的那真正的去造作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哈，破佛身出佛身邪，则依三解脱依依不得无间等法。这三解脱，这是空无相无愿，这三解脱，这三解脱，这个依三解脱门，哈，三解脱门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而入偏真涅槃的，这个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所以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也就空无相无愿，这三解脱门，这就是小圣的，在这里讲小圣的三解脱门，哈，以小圣的三解，小圣的修行方法，依依不得无间等法，你修行不能成就啊！这一世你再怎么样，你造作了啊，即使你罪孽减轻了，你也不能成就出世法的圣果啊，成就不了啊。所以依依不得无间等法，在这里讲依依不得无间等法，这是指出世法现证无间解脱等处理法，但是这里是指小圣的三解脱啊，底下会讲到大圣的啊。那除此外，于化神力现无间等，为声闻化神力、菩萨化神力、如来化神力，为一作无间罪者，除以悔过，为劝发故，神力变化现无间等。哈，唯有一向做无间事，不得无间等。那这是一种，有两种，有一共有三个特殊的因素，有三种特殊的因缘，他不堕，造了这五无间的世间相的五无间的业，他不堕无间地狱，有三种。第一种是什么？佛陀表演的，视线表演的，哈，他用神力变化，阿罗汉他也有。即解脱阿罗汉他也有三明六通，他一样有，但是跟佛的三明六通是不能比较的，不能啊，相差太远的。阿罗汉视现三明六通啊，视现这神通，这个造了这个忤逆十二罪，然后他立刻受报啊，说不定身上立刻得到了天谴，哎呀，这个痛苦不堪苦不堪言，然后堕地狱等等，视线给这些已经造作了无间罪的人，让他生恐惧心，忏悔，哎呀，我造作了，为什么看到这个就害怕？所以烦恼即菩提啊，有很多人在很如意自在的时候啊，在享乐的时候啊，你听他学佛，哎，他会笑啊。等到他生病的时候啊，医生说：“哎呀，你这个很糟糕啊，可能要锯掉什么啦，可能要怎样啊？”那时候你叫他念观音菩萨，他念得很勤，一天很容易哈，一天就功夫成片了，对不对？为什么？烦恼即菩提嘛。遇到这个情形，不得不用功啦。哈，我也提议过，我以前那个朋友哈，他在公务局，在公家机关。被人家陷害冤枉了啊！啊，他讲了被人家陷害冤枉了啊，贪污罪被人家判了七年，起诉检察官起诉七年啊，那、啊、就怎么办呢？佛法里面有没有啊被人冤枉的这个消除这个罪孽啊的这种方法？我说有啊，观音菩萨普门品有啊，你就努力念观音菩萨，他怎么念？我就教他三声念一个，三声念的。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还叫他念一个救苦救难，对的，那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所以这个念三声拨一个珠子，念三声拨一个珠子，哦，他念得很勤，不到多久那一颗念珠真的是金细细的亮得发光了，可是真的最后无罪啊，无罪开示。然后后来我遇到他说，现在有没有在念观音菩萨？嘿嘿嘿嘿，对不对？嘻嘻嘻嘻，不敢笑。我说现在在什么？他现在在学游泳，游得不错。我说学什么游泳呢？是蛙式还是自由式？是学这样的游泳，天天在学这个游泳，听得懂这个意思吧？要学这个游泳呢，你看看。所以你看， 烦恼能够生菩提呀、啊。当他看到那个阿罗汉视线那个造了五逆十二十重业，哇，受的那个活生生受报，身上长脓，头上长疮，病痛在地上打滚痛苦，甚至堕到地狱，甚至受到了灾难了啊！大家警觉了，立刻从真心忏悔，可以减除业报啊！啊，消除减不是完全消除，可以减轻他的业报啊！啊，他们老实的念佛啊，他们真心的老实念佛啊。所以有位居士啊，他啊以前说他证什么果啦，他怎么样啦，最后呢，他要往生前呢、啊，怕了，怕堕地狱啊，所以他写一个忏悔文给那个昭慧法师，让他公布在《自由时报》，我看到了这一篇啊，他忏悔，然后他说现在我只有念阿弥陀佛可以救我了，希望阿弥陀佛能够接引他啊，不要舍弃他。你看他造了诸位，他知道啊，所以当他痛苦的时候啊，他这个就五十岁左右而已，就痛苦不堪，痛苦的不得了，哎，警觉性生出来啊，所以阿罗汉视线让人家遏止你，不要去造作这个，已经造作了叫你忏悔。第二种是菩萨化的神力啊，比如像那个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我们看到他好像是专门害佛的，其实呢，啊，佛发菩提心的时候，他就告诉啊，这个佛的这个前过去生说，你发菩提心，我生生世世要做害你，做你的逆增上缘。所以佛成佛的时候，在《法华经》呢，他受记提婆达多，说提婆达多大善之事，假如没有他生生世世做的逆增善缘，我不能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啊。但是呢，提婆达多要害佛，他从大山那个高山上推下一个巨石啊，要把佛压死啊。那金刚护法用那个锄啊，金刚锄把这个翠石打碎，当然打碎变成很多细石子，一颗细石子喷到佛的脚趾头，流了血了，地面掀开，提婆达多就掉到阿鼻地狱去了。大家一看，哇，果然没错啊！啊，这个佛陀大威德啊！啊，我们对他只能够恭敬，只能够相信呐、啊！啊，他给世人一看，世人更相信佛陀。你看，就是那个大石头还压不了他，还在空中变脆掉了，一颗小石头变成个小石头，打到他的脚趾头流了血，害他的人当下堕阿鼻地狱，一传十，十传百，哈、啊！你看看，大家不专心来用功学习佛道，那是哈、啊、为警觉世人，鼓励他们啊用功，不能造作这个诸恶业啊。好像提婆达多就是例如就像菩萨化神力一样的。那如来化神力啊，如来化神力，如来亲自变的，像善财坛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就参那个甘露火王，一看到这是什么善知识，哇，这个那么残暴，哇、哦、这个杀害人啊，就像黑神帝一样，用神的粮来以后啊，这样截割身体啊，然后呢啊，这个做了一个箱子啊，像英国有一种最残酷的那种刑罚，做那个箱子，人坐在里面，那个箱子编号码一啊，在早期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编了很多号码，那个号码就什么，用那个一个很利的那个尖刀，很利，这样刺进去，从一一直刺，这样一直刺到最后那一刀，那个人才毙命啊。那中间刺，你看啊，隔一阵子那有多痛啊，你想想，刺进去要、啊、刺那么多刀才把他刺死了哦，就以这么重的刑罚，很可怕，跟地一样，炮刑啊，剥皮啊，这个凌迟，什么刑都有，哇，这大暴君，这还是什么大善之事，吓死我了啊！他想跑了，人家说你要去亲近他，他真的是大善之事。为什么呢？他那些受刑的人跟在行的人都是他的神力变化的，因为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嘛，他早就成为法身大士嘛，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所以受行的人在那个行行的人跟受行的人都是他变化出来的，看起来是残酷无比的暴君的，残酷无比的目的为什么呢？降服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没有人敢犯法，他的规规矩矩啊，没有人敢玩弄游戏啊，玩弄法力啊， 糟蹋鲁胖啊啊，绝对没有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说啊，这个法律的千万条啊，你用了跟你瞧了，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敢自己瞧了，大家规规矩矩守法，这个国家变成个长治久安、夜不闭户的一个能够住得非常安稳的国家。那一些受刑的人跟在那里行刑的人，都是他的神力变化了。这个如来化神力，目的是什么？为以作无间罪则除以悔过，为欠发故啊！神力变化现无间等啊，神力变化现造这个无间业，让人家不敢造作，以及造作的人叫他努力的忏悔啊。这第二种啊，这第一种，这一种当然是不堕我们的无间地狱，是变出来的，根本没有真正去伤害任何人嘛，他变出来的嘛啊。所以无有一项做无间事，不得无间等除觉自心限量，离身财妄想，离我所所设，这是第二种啊，这是第二种造无间业啊，而不会堕到阿鼻地去受报的。这是什么呢啊？所以啊，如果不是前面那个佛的神力，还有底下这两种，没有一件，没有一个人做了无间事，这五逆十恶啊，不会堕到阿鼻地狱的啊。哪两种呢？除觉自心限量，离身财妄想，离我所受啊，就是明心见性啊。所以大圣的跟小圣就不一样了，大圣顿悟诸法空相啊，身见我执破除了，大圣的方法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顿悟自性成就了啊，那可以啊，你成就了以后呢，你有这个因缘到地狱去，最苦的地方菩萨最多，你到地狱去什么度众生啊。所以地藏菩萨，地狱里面很多菩萨在那里行菩萨道啊，在那里教化众生，因为没有菩萨道到地狱去教化众生，这些众生受那个地狱的阿鼻地狱的苦不晓得多久了，有菩萨的教化在那里说法，让他们一念升起忏悔，那就减轻罪过，就减轻罪过，常常忏悔，常常忏悔，等到他发起善心的时候，他就容易超生了，容易超生。如果没有人去造作，他永远那个无间地狱的时间呢、啊？啊，你知道他的寿命是一终劫，他的一天等于有几十亿年了、啊，几十千亿年了、啊。所以这个世界坏掉了以后啊，他还要迁到其他世界去受苦啊！啊，他不止一个大劫，我们人间看不止一个大劫啊。那个他寿命一终劫，但是一天的时间等于几千万亿年了、啊，不得了！我那个时间都有记下来，不得了啊！啊。那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你要怎么能够超脱？就是靠你忏悔的力量。菩萨在你说法，在你劝导你，你一心忏悔啊，我忏悔的，不要那里啊，被受刑了，这个埋怨啦、啊、苦恼啊、生气，那更糟糕，永远不能处理忏悔的力量。好，那个时候你借这种因缘入地狱，帮助众生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啊，你到西方净土去，到净土世界，那你。在那教导你啊，像个那个佛学院一样教导你，然后哎一个时间了，叫你到他方世界行菩萨道，然后又回到净土世界继续再教导，继续这样戒行相应啊，实习啊，戒行相应的、啊、像佛陀那个时候下安居，每年要三个月集中在一起，大家训练啊，大家讲出自己心得，然后发怒忏悔，有做什么错处发怒忏悔。所以到了七月半那一天呢、啊，啊，佛是欢喜日啊，因为什么？大家发怒忏悔，境界有提升啊，啊，然后又出去度众生，一定是这样的。那哪一天，有一天你到净土世界去了，到阿弥陀佛净土世界去了，阿弥陀佛说：来来来，某某人，你到地狱去帮助地藏菩萨。大家都要恭喜你，哎呀，你已经能够化这个火焰为红莲了，你到那个地方不觉得热啊，不觉得冷啊，你才可以去那里啊。如果你到那里被火一烫就烧死了，阿弥陀绝对不会叫你去。所以那时候大家要跟你恭喜，表示你修行 有得力了，有功夫了，所以很多菩萨就在那个地方度众生。因为菩萨没有他的业嘛，但是他有神通自在，他可以看到地狱。我们没有那个业，我们看不到地狱的相，但他那个业感到那个地相，他就要受苦了，受那个无间地狱的苦啊。所以除觉自心限量，离身才妄想，明心见性了，知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知道这个身见我执是空的，根本了不可，了不可得，万法皆空，而且是相应实证，真正见到了，不是只有解悟，证悟了，证悟，哦，那就解脱了，解脱了，将来你到地狱去，你有造了这个业因吗？你到地狱去，借这个缘，然后度地狱的众生啊！啊，在我们的这个佛教史上，有一位叫张行昌，大家知道吧？张行昌他以前是江湖人士啊，你看他专门在做杀手的。在做杀手，啊，杀气啊！像现在我们那个杀手，你给他钱，他就来给你。现在是用枪的，砰砰，对不对？啊，就把你杀掉，然后给他钱。做杀手的这工的这个人物啊，很恐怖啊。所以那时候在六祖大师那个时候啊，啊，这个有一些人为了要拥护神秀大师，但是这个都不是神秀大师的心意。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啊，啊，他分化佛教就是这样，他。就雇人家去暗杀六祖大师，因为六祖大师那个时候是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真正传法传衣钵的传人嘛，所以就叫他去暗杀他。你看他都敢接这个案子了，你看一代圣僧他都是敢接这个案子去杀六祖大师的。看了他六祖大师啊，他真的挥刀而下的，就知道说你要杀，好，没办法了。今天看你那个，看你手上拿的刀，我身上没有武器，好吧，只好哈，让你杀吧，没有办法了。他真的挥刀三下，六祖大师一点都不受损，像斩春风一样啊，什么事都没有啊。六祖大师没有事，他昏倒了，他夹着的什么啊，他是吓昏了。过一会儿他醒过来了，六祖大师说：“我没有欠你的命，我只有欠你十两黄金，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他来杀圣人了，那个心就很恐怖了呢。人家称他是有佛在世的，再来了，他杀他，杀三刀没事，结果他吓昏了。六祖大师给他十两黄金，他知道哇，不得了，不得了啊，自己造了罪恶了。他出家专研涅槃经啊，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又以这个惭愧心，非常的惭愧心来请教六祖大师常有常意。六祖大师为他说法，他马上。明心见性啊，啊，明心见，顿除妄念，物无所得。所以他开悟的时候，就做了一首偈子。他说：“因守无常心呢、啊，佛说有常性呢、啊。”啊，你看我们这个心，我们啊，一下贪，一下嗔，一下苦乐忧喜舍，一下贪嗔痴慢疑。你以为心都是无常吗？都是会这么变异吗？是你着相它才会变异吗？你以为水会起波涛啊？一下大浪，一下小浪，一下中浪，水不会起浪的。是因为被风吹的，我们一下小风帮着吹一下心，它起的小浪；一下大风吹的，这个吹了我们心，我们就起了贪嗔痴了，起了大浪了。这个其实心是常性，就像镜子，永恒真常啊。那因为我们会造业会攀缘，对小圣人来讲，佛教你要说的无常心啊，心是无常物啊，不要叫他去造作，不要叫他去攀了，他是无常物啊。大圣佛叫你看到心本来它就有常性，它就像镜子一样，急而常用，用而常急。你只要不去攀缘，你不要去，只要不要去着相，它是永远极静永安的心，就是这个样子嘛。它的法位就是这样，它的法性就是这样子啊，哈、啊。所以佛说有常性呐、啊，所以我们这个心念念生灭，等到你知道你生灭的原因是你着相攀缘。如果你不要去着相攀缘，它念念都是急躁的，这个急躁性就是。佛说有常性啊，啊，不知方便者忧春迟实力啊，不知道佛说的意思是叫你先不要往外缘，最后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一直往外缘的时候，怎么指也指不出来、啊，对不对？你因为你一直往外缘嘛，等到你真正放下的时候，就跟你点，就这个就对了。你一下反照自心，一下成就了，这不是多快呢？所以不知方便者忧春迟实力啊，在。 春天的水池旁边抓了一个石头，以为是宝石，不是宝，真正的宝是那个有常性的佛性嘛。所以他接着又说，我今不施功啊，佛性而现前，非施相授矣，我也无所得。我今天没有加以任何的造作，因为你有任何的造作，不是真就是减，就前面所讲的增益棒，要么就减损棒，就是要恢复它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了、啊。所以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他真的见性了啊！一下子可以读到讲佛性而现前，非施相授矣，我也无所得，不是啊？六祖大师，你给我不是，我也无所得，毕竟空寂呀、啊，心如虚空。无虚空之相，心如虚空，也无虚空之量，还要得到什么？也无所得，只有这个灵觉性，他只下承担，破了我无所。所以六祖大师说：“好，你彻了，你开悟了，你真的明心见性了。”所以张行昌也是六祖大师的43位入室弟子之一啊。他说：“好了，你的名字改为自彻啊。”你已经真正彻悟了，所以移民自彻啊。所以张行昌他本来不想跟谁出家了啊，后来出家有个法号，六祖大师把他改了，改成叫自彻啊，你知道吗？像这样，除且自心限量，离身财妄想，不再执着这个身子是我，不再执着有个我，原来哪里有我？那个我是真正的我，是指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就是指法界的前提，那才是真正的大我啊。那如来藏妙真如性，今天这个正义二报浩瀚的宇宙十法界三千诸法，就是真正的大我这个东西变出来的啊。它随着各种因缘变出来的，随着染尽的因缘变出来的，而它永远是亘古亘今永无变异啊，因为它是个空灵的相，但是它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常讲它是一种不能思议的功能啊，一种能啊，不能思议，不要讲量，不能思议了，它有智慧，它有生命啊，它活活泼泼的不能思议。但是你一起思议了，一起心动念了，就随着你起心动念的程度变成了有情众生的这种心事跟无形众生的山河大地啊，地水火风等等，都是他变的，都是这种能变成。所以宇宙万法是一法之所应，就如同你晚上做梦，你日有所思，晚上这个心变出了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是那个六世的独陀意识变出来的道理是完全一样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啊，持解自心限量，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那整个境界万法唯心啊，都是心变出来的。所以离身财妄想，不再执着这个正报身心依报世界的，所以离我所受啊，不会起相待人所，能够随缘任运自在呀 啊。但是呢，他造作这个恶因啊，变成了一个缘，他将来可以利用这个缘入地狱啊，造了畜生业的缘，到畜生道去教化畜生。如果菩萨一定是要入法界里面普度众生，才能够圆成佛道嘛。我们底下会讲到啊，名义佛义就会解释得很清楚了。佛菩萨没有一位佛菩萨成就佛国，不是在司法界，在六道法界里面普度众生，到处都有佛菩萨洒热血、抛头颅的地方啊，都是为众生啊。啊，这是第一种啊。觉自心限量，离身财妄想，离我所摄，或十意善之事，解脱一气相系妄想啊，或者遇到真正的大善之事，叫你一下顿除妄念了，解脱一气，不再起贪嗔痴了，不再去迷惑颠倒了，解脱一气。一气就是指我们的六道啊，内心走得清净，走得空是四空，走得净是四禅。除了异界的有，但是你懂得修十善则天；除了异界的有，你懂得持五戒是人；除了异界的有，但是你能够行下品十善，那是修罗。如果除了异界的有，又有了贪嗔痴，那就是三恶道啊！那就是三恶道的因缘就是这样来的。所以遇到善知识，你不再那个念念不以六道为理啊，不以六道的思维逻辑，我常常讲思维逻辑，六道的思维逻辑，六道的想法的因缘相应，他不再这样，他想的是出世法的相应。所以为什么 净土法门，我也很赞叹的。所以我们哈、啊，我虽然学心地的，但是我也很赞叹净土法门呐、啊。或者我们那个圆寂不是常常办念佛吗？才刚刚办好一个佛期啊，为什么呢？他转变你的思维逻辑，一下当下给你转变，你懂得道理以后要转变，你要用的习惯，你要用习惯。如果你净土法门，你看你碰到这个，这个是我的，你马上要起爱。啊，这个我都要怎么设计把它躲过来？我这样规划怎么能够得到莫大的好处？我怎么样都是以我在，我以我为中心在那的思维，你的六根对六尘的境界都是以你为中心。哎，净土法门就叫你一思维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想要一点好处，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想要跟人家啊，人家逆境对你，对吧？碰到那个处逆的境界，你。这照理的照正常的逻辑，你怎么会对我这样？马上要给他颜色看呢、啊？你给我三分的难过啊，我给你五分的难过，你给我五分难过，他给我七分的难过，我给他九分的难过。人的思维逻辑都是这样，但你碰到人家给你难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没有难过了。碰到人家赞叹你啊，人家恭维你，把你捧得高啊，快乐似神仙呐、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保持你内心的宁静。你看这是不是直下把你人道的思维逻辑转成阿弥陀佛，直下转了啊？那这个不用懂道理，直下转，但是你一定要具有信念心啊，厌弃娑婆，心求极乐。如果你没有这种信念心，你怎么转呢、啊？但是你懂道理，懂得空性的东西，懂得无所得，你懂得哈、啊，这个法界原来是缘起之法，万法皆空，对不对？你要转就容易了，我计较这些。干什么？所以我告诉你，哇，人家在讲那个谁有几百亿、啊几千亿、多少亿？我告诉你，我凭良心讲，我不会羡慕的。我现在慢慢的羡慕我自己呀、啊，我不骗你们的。我虽然日子过得很辛苦，但是我慢慢羡慕了我自己。你想想看，一般人，你再有钱，你再有地位，早上起床要不要洗脸？要吧？要不要刷牙？要吧？那有钱的人他交车来了，没有钱的人坐汽车。做捷运，做捷运也不错啊，没有红绿灯啊，对不对？哈、啊，也很多也不错。然后到公司上班啊，然后中午吃便当，晚上也回来吃个饭，然后家里变少变少又睡觉了，天天就过这样，天天都过。你有钱也是要过这样，也是吃饭睡觉，总归就是吃饭睡觉这样而已啊。哈、啊，你躲到最后就吃饭睡觉，吃饭睡觉这样一生过了，一生过了，福报享尽了，嘣，两条腿一伸，你得到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你得到什么？但是你懂得佛法，你每天一样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你每天境界在提升，我绝不骗你们。你每天知道自己一直在境界，一直在变化，你自己的心智、自己的智慧一直在转化，思维逻辑一直在转变，这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你最后还是要死啊！你每天早上一样跟着大家刷牙、洗脸、吃早餐、泡牛奶，中午吃午餐、做生意、做事情，但是你这里多了一份东西在那里。提升境界啊，提升智慧啊，这个是没有学佛法的人永远得不到，所以他到最后老了啊，好空虚啊，最后得到什么？但是呢，你学佛的人会越来越饱满呐、啊，越来越有精神了、啊，越来越拥有啊，越来越富有啊，越来越富啊，你知道啊，这是学佛的人的好处啊，啊，所以啊，这快三四年的时间呢、啊，我真的很感谢三宝，所以我只有感谢三宝。因为我发现了，哎，我越来慢慢慢慢比较富有起来了。世间的东西，你还是一样，每天早上起床睡觉，起床睡觉。但是一般人他没有增加什么，到最后就死了，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我们慢慢中间多了一样东西，慢慢在转化，慢慢在转变，慢慢在转变，这是什么？叫入圣身法界。因为人不会死啊，但你真正朝向圣身法界，一步一步在前进，这个才有真正的价值在啊。人生最后就要争取这个东西啊，这是生命的意义就在这里啊。所以啊，啊，这个祸死一善就是解脱一切相续妄想。你把这个思维逻辑转化过了，你的生命价值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这个很重要啊，这是决定你要到哪里去的因素啊。最后你每天一样吃饭睡觉，生了小孩，小孩又生了小孩，每天就过这个日子。啊，你注意想想，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像在高山看底下的，你会不会觉得真的很无聊，呵呵，对不对？但是你真的这样在这里进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人生很有意义。你每天都应用这个境界，应用你每天早上起床、洗脸、刷牙、上班啊，家庭、事业、工作等等。 这就是一个大道场，你在这里面增长你的境界，这都有意义啊，这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啊。所以后十欲善知识，解脱一切相续妄想啊，遇到善知识好，能够叫你一下子彻底忏啊，彻底忏悔，彻底放下，不再跟一切相应的思维逻辑啊，这只有大善知识。你看这善知识是大善知识，这是真正明心见性彻悟本性的善知识，真的可以做到。我举例子啊，佛陀度了阿舍世王，阿舍世王他杀父，他不会觉得怎样啊，他杀父啊，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嘛，他杀父啊，杀了父以后啊，啊，等到他佛陀要入灭的前面那个时候啊，他身上啊长重疮啊，我们讲的 啊全身长疮，头上长疮，脚底流脓，身上长阴，哦，全身都长疮，痛苦不堪，一碰会痛，会一出一不碰会痒，一痒一出来又痛又流脓，哎呦，那流脓啊，这个衣服一穿上了，哦，我们以前教这个穿袜的地方啊，曾经流过脓啊，都会流过脓，然后袜子把它贴住，哎呦，我的老天爷啊，被它捏起来，有没有这个经验？多痛啊，痛得不得了！哎，阿舍世王就是这样，很痛苦啊。所以很多大臣啊，有的劝他去找哪个外道，有的劝他哪个外道，有个啊，他有一个大臣劝他，一定这个事情只有佛陀可以帮你，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最后他接受这个大臣去找佛陀忏悔，佛陀当他为他忏悔没多久，他病全身都好了，病通通好了，对吧？然后呢，病好了以后，他复持正法，他的心念念念都安住在护法上，起心动念就安住护法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经典能够纯洁下来，就阿舍世王护持五百罗汉在那个七岩山啊，七叶岩窟了啊，啊，在灵鹫山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一个山洞，护持他们五百大阿罗汉，护持供养他们的这个四世供养，让他们安心的在那里结集心田，有说三个月，有说八个月，那都是阿舍世王护持佛法，他的心念就已经不是在啊，争取名利的，他的心念就念念在护持正法，护持正法，护持正法，护持正法，一直在这样而已。所以啊，真的，我们做事业的人，我们做什么的人啊？当然，佛法不坏世间法，但是佛法告诉我们，我们有世间事，不要有世间义。